天下午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看神永远旨意所支配的第七个原则，就是美化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法的恢复。那我们先还是请弟兄姊妹一同来把圣经读一下啊。我们先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基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好。我们读第七章的27节到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伸于我，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第五节。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跟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十章第十二节。会众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棺椁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他们清清楚楚念使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的圣日，不要哭泣。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我们最后看那个还有诗篇，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到第七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我们都知道，从以斯拉记第七章开始，那么以色列人开始有第二批的归回。那么他们是在文士以斯拉的带领中间归回的。为什么神还要带领他们有第二批的归回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所罗巴伯和当时的那一代的人，他们已经把圣殿完全建造起来了。那么从圣殿的建成到以斯拉第二批的归回，中间又隔了58年。那么当然有可能他们当初所建造的圣殿已经在外表上有了一些的成就啊，所以呢，当时的王呢动了一个意念，那么要以斯拉回去把这个殿重新修饰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那个词修饰的时候，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化，它也可以翻作是荣耀，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另外的这两个意思在里面。如果弟兄姊妹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十三节读一下，六十三章十五节，六十四章十一节读一下，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在那里有一个心意啊，他要使他的家充满荣耀，他要使他的家 充满华美。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并不在意地上的物质的殿有多少的多华美，神乃是注重那个里面的内容的华美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见当以斯拉被打发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美化神的殿啊。怎么样美化神的殿呢？乃是靠着带把律法带进来的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律法呢，也可以称作是神家中的家规家法。所以神呢，不仅要一种外表的规模，神更注重的是有里面的法度啊，注重是里面的这个华美。所以呢，只有这个律法啊，只有律法所带进的法规啊，能使神的殿的内部变成华美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神让摩西在西乃山下把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会幕是建造的非常的华丽的啊，并且我们都知道是越往里面是越华丽啊，外表看起来呢是海狗皮啊，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太好看，但是越往里面去的时候呢，越是金碧辉煌啊，里面是真是非常的美丽，每一样的事物都是非常的精美啊。那么我们晓得到了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是所罗门用了极多的人力极多的财富所盖起来的一个大的圣殿啊，当然外表看起来就是十分的壮观的，但是呢里面的光景更是华美，所有的墙壁都是用金包裹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借的这个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神的家是充满了华美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主耶稣曾经带着门徒啊上了变化山呢，这个彼得讲了糊涂的话，对不对？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正好，我搭山做棚吧，神不住我们的棚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以为说呢，神的家我们就随随便便这么弄一弄就让他来住了，弟兄姊妹，神才不要住呢啊！当然神并不注重外表的华美，今天在西方，甚至我想在国内啊，弟兄姊妹们，我看见这礼拜堂越盖越大，盖得更金碧辉煌啊，弟兄姊妹，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些外表的东西呢并不是神所要的啊。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更重要的，神是注重里面的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会所不够漂亮没有关系的，那是在注重里面的华美啊，那个内部里面的东西，那个才是神所注重的。那么神的家有神的家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啊，神造会幕的时候呢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用意的。那会幕我们知道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约柜，对不对？而约柜的里面还有什么呢？很宝贵的东西在里面，就是约柜的里面有两块法板啊。那么不仅有法板，还有一金罐的玛拿。那么最奇妙的是，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那个亚伦发芽的杖也跑进去了啊。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这里是一个预表的说法，告诉了我们几样重要的事情在里面。那么这个法版代表生命的律啊，金冠的玛拿代表了生命的供应，那么发芽的杖代表着生命的权柄啊。我们知道这是今天神要教会所具备的里面的内容啊。教会能不能华美，就是看它里面的生命的律啊，是不是很清楚啊？它里面生命的供应是否丰富？它里面有没有生命的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造会幕的时候呢，会幕保护什么？约柜啊。那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所有的帐篷是围绕着整个会幕来搭建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们要保护会幕，而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护约柜，而约柜里面呢最重要是保护这三件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法板，那两块法板，那么代表着神的性情， 代表着神的律，代表着神的家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神要使他的家内部能够变得华美，必须怎么样？必须有神的律被带进来。那我们知道以后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只有将来到了永世里面，我们在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从里到外都是华美的啊。所以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他是伟大的神，圣洁公义的神啊。他要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必须十分的美丽。感谢主，我们已经讲过，今天的神在我们身上用忍耐来做工啊，就是把我们这些粗糙的人要怎么样变成他手中的杰作，对吧？所以神圣灵一直工作，就是把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就是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寄望，将来他的家啊，整个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完全具备他儿子的性情和性格，那是一个十分美丽的一个光景。所以你看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外表是没有加薪美容的啊，他外表是非常的枯槁的啊，像根出于干地一样，对不对？但是那个里面的生命呢，那是无比的美丽啊。所以到今天我们能唱说，主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对不对？没有人比你更美丽了啊。这不是指着他的外表说的，而是指着他生命的一个流露和表现。弟兄姊妹们，这一些事物都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家是一个华美的家，是一个有法度的地方。神的话就是法，神的话就是律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神把圣经赐给我们，这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啊。神把圣经摆在我们的手中，就神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有一定的法度啊，而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神的家的美化是根据于神的话，需要有神的话来把神的家把它美化。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一个 基督徒啊，我们要熟悉圣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啊。圣经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神话的性质。所以我们早晨讲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讲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本书是跟世界上任何的书都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拿任何的书来讲说我们这本书是灵是生命。只有圣经啊，主人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什么是灵呢？灵就是可以启示的，是从启示可以得到认识的。什么叫做生命呢？生命就是说呢，我们在其中是可以经历的，主的话是供应生命的。这也告诉我们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都可以进到我们生活的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跟世界上的书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很奇妙，主讲了神的话语的性质，那么呢，是保罗呢告诉我们读圣经的重要，对吧？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说这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这本书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他又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原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是神的呼吸啊，那个默示是神的呼吸啊，所以这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所以他说呢，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并且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了，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圣经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但是很奇妙，圣经呢，是以斯拉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的，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想到啊。保罗讲了圣经的重要，但是没有保罗没有教我们怎么读圣经。主耶稣讲了他话语的性质，但主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而是回到几千年以前呢，神老早就借着一个人把读经的方法给我们。今天我们好多神的儿女们呢，哎，我们在那里到处的在找读经的方法，其实圣经已经把最好的读经方法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以斯拉是怎么教导我们读神的话的呢？那么因为我们晓得神的话语对于神的家所产生的那个重要性，因为当时神打发以斯拉回去要美化神的殿，以斯拉知道要把神的律法带回去，能来美化神的殿。神的家是因为真理而能变得坚固，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有很多时候呢，这种情感上所产生的火热，这个都不能持久的啊，都是一时之间就过去的。只有真理被接受的时候呢，神的家才稳固的啊。所以我们晓得以斯拉为着要能够把律法带回去，所以呢，他曾经下了很多的功夫，用功的读圣经啊。所以以斯拉被称作是一个通晓神律法敏捷的文士啊。这个通晓啊，弟兄姊妹们可以这样讲说，是以斯拉把神的律法书读通了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神的百姓中间呢，真是能把神的话读通的人不太多啊。我们读了一知半解。但是没有，我们不敢讲说我们把圣经读通了，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人把圣经读通了啊，就是他用功又仔细的把圣经中的所有的启示呢，通通把他这个读明白了。弟兄姊妹们，不仅他通晓神的律法书，并且他被称作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的反应又快啊，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呢，不是他头脑的那个聪明，他是用神的话来做反应。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做反应呢，那个才会有真正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啊。我先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啊。我曾经读到一个姊妹的一个传记啊，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故事呢，告诉我们。真的是他是一个多么用功读圣经的人啊！这个姊妹是北欧啊，挪威的一个宣教士啊，她是带进中国30年代山东大复兴的一个姊妹啊，她的名字叫 Margaret Munson 啊，我们通常称她为孟教士啊。这个人是一个用功读圣经的人，在山东大复兴之前啊。他的故事记载说呢，那个时候他被打发到中国来，他在主面前服侍啊。那么开头呢，工作实在很困难，很艰难的。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的一个同工姊妹说：“他说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呢，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们认真的来读圣经啊。怎么读法呢？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读圣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讲，我说哈，今天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够用心啊。你看那些真正爱慕主的人呢，当他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省吃俭用啊，每个字都斟酌得很厉害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是一目十行的啊，一眼看过去就过去了啊。 从来没有这么下功夫，这么读法。所以那两个姊妹啊，他们两个约好就是整天就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后来记载这段历史人告诉我们，那个整个大复兴的那个根源就从这两个姊妹的读经开始的。所以我们的姊妹把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是那么样的熟悉啊，弟兄姊妹们，他不仅熟悉圣经，他的反应也非常的敏捷。所以他的他生平有很多奇妙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啊。他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把住在山东嘛，他被请到东北去这个开会，他就坐船经过黄海啊。结果呢，在半途中间碰见这个海盗了，结果他被抓了啊。哇，那个过程是非常的曲折的。但其中有一个故事，有天早晨那个海盗拿着一杆枪啊，就顶住他的胸口啊，顶住他的胸口啊，那实在是个很危机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姊妹多么会运用神的话语，他就对那个海盗说：“耶和华说，啊，凡造作为攻击我的器皿器械，必不使用。”那个海盗说：“你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凡造作为攻击我的这个器械，必不使用。他说：“你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他就连续讲几遍，结果那个海盗全身发抖啊，哇，抖，赶快就跑掉了。弟兄姊妹，在这种紧急的当口，你看看我们的姊妹能有主的话出来啊。如果是你我呢，你的反应是什么？主啊，救我。我想我们恐怕我们只能这样子讲，对不对？是不是呢？我们的姊妹不是这样，她能运用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很惭愧啊，我们对主的话所下的功夫不够，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也不华美，整个教会的光景也不够华美啊。所以需要怎样呢？在主面前读圣经啊。那么以斯拉把神的话读得这样的透彻，所以神能够使用他，所以他就把律法书带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好，我们开始来看他怎么教我们读圣经啊。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必须要明白。他读圣经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定制啊，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啊，是一个不够达意的一个翻译法，所以我们容易领会错误。我们说好，现在呢，我们要立志读圣经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不好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的年长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你要定下读经的规矩，立志好好的读啊，好立心愿啊。哦，有的时候我们立那个心愿都叫我们觉得很好笑啊。有一个弟兄啊，这个暑假三个月啊，他立心愿，他的心愿表上怎么写呢？我要把圣经读30遍。哎呦，我说弟兄啊，你能读得了吗？你读30遍？不，他说要。结果呢，三个月过来，我问他你读了没有？一遍也没读完。你立个心愿有什么用？不是立志的问题，对不对？我从前读经也是立了好多心愿啊，每一次立个心愿，结果到时候就不能成就。所以过了一段子再立个心愿，我心愿倒是立了一大堆啊，圣经倒还是没有读好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立志，不是立定志向的问题。这里圣经的原文是什么呢？是说要把你的心对准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要记得啊，圣经是用心读的，圣经不是用头脑读的。今天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都是教导人什么呢？用头脑读圣经，用各样的方法读圣经，对不对？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出来的都是道理，都是知识啊。所以很多人也以这些知识为夸耀，这知识没什么用的。这个知识可以做旁边的帮助，但是不能当做主体的东西的。所以读圣经是用心来读的，你如果不懂得用心来读主的话，弟兄姊妹们，圣经对你来讲还是一本封闭的书啊。所以在这里以斯拉告诉我们，你要用心来读主的话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呢。 所以这是读圣经呢的第一秘诀啊。因为如果讲用心的话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头脑不好的人就是福音呢，对不对？感谢主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头脑不好，羡慕人家那个头脑好的人。哎呀，有人读圣经记得好多，我也记不住，对不对？啊，这个人家头脑会分析，我也不会分析。感谢主，主告诉我们他的话不是用头脑读的，是用心读的。那么你可以放心了吗？那么你也可以读了吗？任何弟兄姊妹都可以读经，读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需要把你的心摆在主的话语上面啊。所以仅仅用头脑读圣经是很大的错误的。我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当然我心里面头一个意念，我就说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把圣经读得非常的好啊！我因为看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哎呀，他们圣经读得这么好啊，所以他们能用主的话供应，所以我心里面就很羡慕，所以我就开始怎么样立志啊，要开始读圣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见谁的读经的方法好，我就去找他问啊。我请教了不知道多少的年长弟兄们呐、啊，谁的？我一听他讲到讲的，我马上就请教他怎么读圣经啊！我这个人给我这个方法，那个人给我那个方法，另外人给我一个方法。我记得我开头的时候呢，读圣经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来，我给你方法。哎呀，我好高兴啊！什么方法呢？他说你从圣经里面呢，先选一卷你要读的啊，然后呢，找这个圣经的原文的一些东西书啊。把它放几本在那里啊，然后呢，要找几本呢关于这一本圣经的最好的注解的书，那么找个三四本啊。所以呢，我就开头呢把这个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啊。那么我就开始每天早晨从9点钟开始，一直读到12点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一个礼拜呢只能读5节圣经。为什么呢？你把那个圣经的原文先把它弄清楚了，已经花了不知道多少力气了啊。然后人家那个注解的书啊，有的那个注解起来的时候呢，一句话好几章啊，光读那个注解书就读到你这个，哎呀，这个简直是头都痛了啊。所以我就说形容，跟他们形容说，我从早上9点钟读到12点，读到后来这个脑袋都冒烟了。有一个老弟兄一听我讲，哎呀，不得了，这有问题啊！这个读冒烟，当然是形容了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迫切，想要读圣经呢，我就逼他告诉你，读圣经一定要用个大桌子啊。说还要去找个大桌子，因为呢很多那个参考书很大本的，你几大本放在那里，哎呀，这个那真的是那个时候心智是很好的啊。那么有一天有一位年长弟兄进来，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读圣经啊，他就拿起我那个注解的书啊，就拿起一本，他就翻了一下，他说你读这个东西干什么？他这个都落伍了，你还读啊？就是绷着没放。嘿，我一听落伍了，我还读啊？哎，不读了，从头收起来，全部收起来。然后我就赶快去追着他，我说你请你告诉我那么一个读经的方法啊，怎么读能不落伍啊？他说好，我有空再教你啊。结果呢，他忙得不得了，他根本以后根本就没有跟我讲什么。哎呀，所以一段时间空白，我心里，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又问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呢圣经也读得相当不错，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读经方法？他说哎呀，他说不要用什么方法了。读经呢就是读吧。他说你去读好了，他说你只要持之以恒，慢慢的读啊，你读上20年之后啊，他说啊，那些参考书翻一翻就可以了，不需要。不过他这个话也有道理，真的20年以后呢，我看看那些参考书真的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明他就说读好，那我就回来只好这么读了，这么读。后来有一次呢，你知道那印度的巴克信弟兄，我昨天提到他那个非常会祷告的一个弟兄，其实呢，他读经更是他的一个专长啊。哦，他的读经生活，那个我想这个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那个我第一次碰见他的时候，哎呀，佩服得不得了。我说，哎呦，我能好了，现在有好方法了啊。因为什么呢？他圣经熟到一个地步啊，不仅新约圣经熟，旧约圣经也熟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一开口就讲了，比如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我们大家赶快翻以赛亚书啊，我们还没翻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第几章第几节，然后呢，这个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几节，这么利未记第几章第几节，哇，你知道那个时候听他讲到多有趣啊！我们看见那个整个会场里面都看见那个翻圣经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当时呢，我呢刚出来侍奉主，我以为说呢，我年纪轻呢，我圣经读过了好多遍啊。我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圣经至少读了二三十遍啊。我以为我读的，结果呢，我根本跟不上，你知道吧？哇，他的圣经熟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甚至有一个弟兄说啊，你跟他写信呢，他的信来的时候，读他的信要读两个钟头。为什么呢？都是圣经节，所以呢，你要去翻圣经，你要知道那是指的什么东西。并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所以难怪有一次年长的江弟兄告诉我们，他到过印度，他说我到他们中间，他们的祷告我都跟不上。我开头有点诧异，我说你这么属灵，这么认识圣经，你怎么跟不上，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们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求你应验哈巴谷书第几章第几节，求你应验西番雅书第几章第几节，你知道是什么？我说你连阿们都不能阿们，我跟你讲吧，如果我们的弟兄到我们中间来祷告，你都不知道什么阿们，他们的圣经就熟到这样的个地步啊，所以有一天我说我非去请教不可，他怎么能把圣经读成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一天特会完了，我就去请教他。我说：“弟兄，你的圣经怎么读？怎么读成这个样子？”那个当然，他那个时候很年长，我很年轻呢。他就摸摸我的头，他说：“弟兄啊，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早晨起来跪着读。”我说：“就这个方法。”他说：“就这个方法，每天早上起来跪着读，因为什么？他真的敬虔爱主。”他对主的话的那个尊重和爱慕啊，弟兄姊妹们，是少见的。你看在教会历史上，神能够得着一些弟兄姊妹们这样爱慕神的话语，难怪他在印度被主大用，带进很多的复兴啊，带进很多神的儿女们的一个转变呢。弟兄姊妹们啊，他是一个读经的人，当然他这个方法我也用不会。后来有一次呢，我就请教了一位年长的姊妹啊，是一个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在主里面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属灵的妇人啊，非常的爱主啊，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美丽的啊，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找他交通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很轻啊，心中迫切，老想着要读圣经，所以那天我就很冒昧的问他了，我就说某某姊妹，你的圣经怎么读的？他一听说我问他读圣经呢、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本来是这么做，他马上正襟危坐啊，因为他知道什么，我们中间的弟兄们都是最会读圣经的，他以为我要考他呢，所以他正襟危坐。他就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他说每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都是先亲近主，只等到主的同在非常丰富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我想这是什么读经方法，这是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但是弟兄姊妹们，结果到后来我发觉这是最好的读经方法，因为这种的方法正是符合以斯拉所说的是用心读主的话，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这对我是最有用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也把最好的方法告诉你了，这是以斯拉讲的。所以你知道以后读圣经呢，你不要一坐下来就想去研究啊，我们的毛病是一坐下来呢，头脑就开始分析了，开始研究，结果越读越不通，对不对？读出一大堆问题来了啊。你要用心来读主的话，什么叫用心？你要亲近主，你的心要爱主。如果你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的时候呢， 你想，你读一个最爱的人的东西的时候呢，最容易，对不对？啊，嗯，你们有人年轻时候谈过恋爱啊？嗯，我不知道你们写过信，写过情书啊？哦，那个对方写了情书的时候，那读起来才有味道呢，对不对？其实别人看可能呢枯燥无味，但对你来讲的话，那这是有味道的不得了，对不对？因为怎么？因为有爱的关系在里面嘛，是不一样的。即使那个字写得很潦草，话也不通，但你读起来很有味道。为什么？你是心在摸这个东西，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今天假使我们的心被主吸引，我们敞着脸与主有交通，在他的同在中啊，真的是摸到他自己的丰富啊，跟他有无间断没有间隔的一种交通的时候，你再回头来读主的话，完全难处都没有。哎，我跟你讲，我从前读圣经的时候啊，每一次读到哪里就中断了，就是读到历代至上。哎，你们都晓得历代至上第一章第九章一个大家谱在那里。哎呀，我一时想，神啊，记这个东西在里面干嘛呢？对不对？这个大家谱啊，我这里面名字是谁我也搞不清楚啊，并且这么多啊，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最会解经的很多解经家呢，他们解这个历代志上都是从第十章开始的，前面的九章呢略就这么略掉了啊，因为他们说呢，那个大概呢恐怕是给啊这个以色列人去是认主归宗的东西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有一次当我在主面前真是被主的爱摸着，那个里面觉得非常满足。哎，我读以色拉读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九章，味道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从前呢，我每次从创世纪读到那里就断了，读不下去了，停了。然后立完志之后又读，从创世纪读到那又断了。我连续读过五次，怎么到那就断掉啊？那么后来呢，我也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好了，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想它了。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这个第一章到第九章呢，也有点好处。如果你能把这些很拗口的名字把它读得仔仔细细的啊，给你是个好的训练。从此之后，你读圣经不会有错字。你在想，哎，这个也有点道理啊，啊。你能把那些名字都读得很详细，你看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吗？弟兄姊妹们，神不是用那个家谱来训练我们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当主的爱在我里面吸引我，跟主之间有交通，我进入那一大段的家谱的时候，突然之间眼睛开了，哦，这里面蕴藏着多少的丰富在里面呢？弟兄姊妹们，多么的奇妙！从那天开始起，我对那个名字就一个一个的把它读过，每一个都不漏掉，并且读的一点为难都没有，哎，读的里面蛮有滋味。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人啊，他是谁我也不清楚，但是我里面读的蛮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只有当你把心对准了主的话，你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多么奇妙啊！在几千年以前呢，神是借着以斯拉来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把我们的心对准主的话。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呢，保罗形容我们呢，说我们是一封信，对不对啊？是借着他们这些有恩赐的人，然后是借着神的灵所修成的。那么他说呢，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他从前是写在石板上，现在写在哪里？写在心板上。主的话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旧约时代中，神的律法是用神的指头刻在石板上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你只有用心，主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去，才会真正的产生那个果效。在头脑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是很困难的啊！感谢主，神是何等的怜恤我们呢？啊，我们都晓得，在天然人的这个出生上面来讲是不公平的。有的人生来就很聪明，有的人生来就很笨，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给我们是公平的 啊，哎，你看见不需要用头脑。那么也许我们不会像有一些大的解经家、大的读经家他们能够读得那么丰富，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如果用心摸到了主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个也是很有供应的。我常常有时候在聚会里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讲一点简单的话，哎呀，真是满了亮光啊，满了供应的。因为什么呢？那些话进到他心里去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侍奉如果在主的话语上每一件都是从心里出来的，那么教会的供应就丰富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以斯拉告诉我们读经的第一个方法啊，就是把心对准神的话。然后第二个呢，他说要考究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才开始来寻找。这个考究原文是巡查的意思啊。那么就是说呢，你在读经的事上怎么样呢？要细心呢 啊其实不需要快啊，圣经重在细心，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真是感谢主啊，我在年轻时候碰见过很多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啊，尤其一个老姊妹，她的读经生活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因为他读圣经说读得细得不得了，连我们那些很会恩赐讲道的弟兄都很佩服他啊。他们常常讲，他说：“哎呀，那个老姊妹一读起圣经来的时候呢，他就形容了，他们用那个山东的那个土话形容说，他读经说那个拐弯抹角的地方啊，他都摸得个清清楚楚的啊，呵，每一句话读得细得不得了。所以他在家里面常常有时候一句话在心里面，真是像玛利亚一样的。”反复思想，一句话读的细得不得了。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请他来帮助我们的，有时候他把圣经这么一打开一读啊，哎呀，我们里面就得帮助了，真是奇妙。他还没讲解呢，这么一读啊，圣经一读啊，我们里面就开始有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话语上他已经不知道摸了几千遍了，你知道吧？他从早到晚思想主的话语，就是一句话在里面左摸右摸，左摸右摸的啊，摸到那个话都熟了，哼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细心来读主的话。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时间啊。所以呢，以斯拉在这里考究。这里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求明白神话的原意。我们可以到主面前去问主啊，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这样说？是吧？我要明白。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愿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能够感动我啊，好像我知道保罗当日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那个最终里面的原意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好的祷告啊！我们要寻求认识那个主话语背后真实的意义，你不要光在这浮面上表面上去领会一点，那是不行的啊！像我们这次跟弟兄姊妹讲，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是光读这个字面上的东西是不够的，你要寻求那个背后支配的原则，你要看背后有很多东西在那在里面的啊，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的话呢，弟兄姊妹，对你我来讲读经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常常讲，圣经要把它读成立体的啊，不是平面的啊。这个话是一种的形容，但你如果懂你就懂了啊。你不懂的话，你这两天你好好的寻求啊，你去问主什么叫做立体的啊，这个我不要解释啊，你自己去在主面就摸。圣经要读成立体的，不是读成一个平面的东西啊。那么呢，我们不仅求要明白神话语的原意，我们也求神启示他行动的原则啊。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多么需要知道一些的原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原则的时候，就有路可行了。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要多花时间退回到主的跟前去，这多么珍惜的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机会呢，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了神在我们里面深处 给我们这个指引，叫我们有了原则，那么你回去侍奉就有路了。所以神是用原则来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话语的这个指引。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呢，这个寻求就是呢，我们要把圣经中所有一切的事都把它，或者今天教会里面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或者说基督教历史中所出现的很多的事情，有的留在神百姓中间的事情，我们要重新带回到神话语的光中来检验。我们晓得在19世纪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恢复啊，所以他们有几个口号啊，也许弟兄姊妹知道，他们说要回到圣经里面啊，其中要回到原初，回到身体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头一个点就在回到圣经的里面。当他们真正蒙到主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重新思想，现在在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些活动，这些规条，这些东西啊，到底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人在这里做这些事情，他们要搞清楚。所以很多的弟兄们，他们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啊，他们就追根源。哎呀，一追到根源的时候呢，真是把他们吓一跳啊，有好多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背后怎么样都有偶像的原则在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呢，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被人公认的一些的东西啊，比方我不需要详细的讲，比方说圣诞节，像这个什么复活节，这些东西原来背后都是有偶像的啊，是从一个邪教的一个东西出来的东西啊，多么可怕，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读，有弟兄写个叫两个巴比伦啊，哦，他们花了无数的功夫追这些东西，并且是他们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宗教都从巴比伦来的啊，他们到最后追踪这些东西。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这是神话语的一个大恢复啊，大的亮光啊。结果呢，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蒙到很多恩典，我们从他们的弟兄们的这些亮光里面，我们知道了认识的基督教中间有一些的错误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不能光靠着他们说挖出来一点亮光。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也需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把今天地上教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重新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用主的话来检验这些东西，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出于主的，或者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按照神原来的意思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今天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负责教会责任的人，我们所谓教会中的负责弟兄、负责姊妹们、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啊，所以这里主的话啊，必须要用来做一切所有事物的一个检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就是把现有所有一切的环境的光景带回到主话语的光中。你从主的话语里面可以明白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什么样的情形了，你可以知道今天地上很多事情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弟兄姊妹，感谢神，神的话里面实在是包括了所有一切的东西，在非常奇妙的一本圣经呢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会不仅用心读主的话，也能在主的话上面有考究啊。那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第三个重要的点啊，以斯拉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遵行的原文就是去做了啊。那么什么叫做去做呢？就是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啊，渴慕让神的话能够应验在我们的生活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主的话的实际，把主的话当作命令来遵守。所以对神的话，你要有一种的尊重。 我们都晓得哈，基督徒啊，当神的话跟我们的经历配合的时候，它才会产生那个实际的力量，才会产生感动人的力量啊。那么我们需要运用信心跟神的话语调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能运用信心和主的话语调和的时候，就能产生所谓的实际啊，产生实际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我们很能明白，是吧？我在我们传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人家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我们的罪。哎呀，我们说你这个简直乱讲了。这个主耶稣血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老早就流干了，他怎么能洗我们的罪呢？对不对？这个简直是不合理啊！啊，主耶稣，那个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根本不可能啊！童女玛利亚生子，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对不对？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但奇妙有一天忽然转变过来了，啊！今天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对这个有问题吧？啊，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是因为主给我们的信心跟这个道调和了，啊，所以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实际，对不对？那我们说主耶稣的血能够洗我们的罪，有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你的信心跟神的道调和了，是吧？所以什么时候信心跟神的道一调和的时候，它就产生一个实际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运用主的信心啊，弟兄姊妹来接受神的言语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可惜，他们只对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的一些肤浅的真理他们能接受，你再往上升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运用信心来接受啊。所以有好多时候我们听见好多弟兄姊妹讲说，哎呀，你讲这个道理太深了，这个谁能接受呢？对不对？接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去要听那些呢浅浅显显很多故事比喻啊笑话，就听了，哎，这个听起来觉得好像能明白能懂，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我们在信心的原则上要不断的被主扩充，不断的升高啊啊，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什么是基督的丰满啊，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也能产生实际，那么证明你的信心的光景已经是长进了，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听不懂，你不要怪主的话语的深奥，你要回到主跟前说什么？主啊，你要给我信心能接受这个，是因为我的信心不够。不是那些道理太深奥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读以弗所书都是只读后一半呢，那么前一半，哎呀，那个太深奥，我们不能摸，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呢，今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能不能产生实际，跟你用信心接受主的话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所谓的遵行去行道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抓着字句的东西去做。哎呀，我到今天啊，很多基督徒常讲说，哎呀，我们不要光听到，我们要行道啊。今天听得到，明天就去做，做做看，做不出来的啊，乃是因为你信心里面因着信心，让主的话成为里面的实际啊，在生命中产生了果效了，你就自然行出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才是神今天给我们引导的正路呢。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弄了一些的教条在这里，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就叫大家照字面去做，那是非常困难，并且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最近我们碰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谈到教会所谓十一奉献的问题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教会的一个规条这么做啊，弟兄姊妹，很多人很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钱财奉献的原则讲清楚，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在信心上能够被主带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奉献是超过十分之一的。他懂得一件事情啊，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对不对？在奉献的事上就没有为难了。 他并且奉献的非常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用一种的教条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什么叫做去遵行呢？那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人当他能受神话语的支配的时候，他就能用神的话支配神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光想用我们自己的热情，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支配主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必须这个人先受主话语的支配，然后你就能用神的话支配神的工作。以斯拉给我们很明确的这么一个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什么呢？要遵行啊，遵行神的话语。第四个点，他说要教导，这个教导等于是运用神的话啊，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有时候我感觉今天呢，我们对神的话能熟，不仅是用头脑记啊，不仅用心读，用头脑记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用熟的，你用的越多就越熟，是吧？哎，这个话用的很多啊，慢慢越用你就越熟。但是呢，我们要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教导呢，必须要准确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绝对不能用世界的智慧啊。绝不能用世上的小学，绝不能用人的传统啊！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不是按照人间的传统，不是按照这个世上的小学。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更可怕的东西呢，有很多人传异教啊，这个异教哈，原文的是就另外一种的教训，是在基督之外的一种教训啊，那是更可怕。然后呢，还有些人呢，说一些什么荒谬无凭的话语，啊，这些说荒谬无凭话语的人呢，弟兄姊妹也很清楚，他根本是不懂圣经的。如果他真正懂得圣经，他就不敢随便乱讲话，啊。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些的话语也是非常的多啊，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人在运用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告诉我们，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讲究的。所以呢，今天在教导的目的上，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受教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呢，能把主的话清清楚楚的能够教导给别人。所以当时呢，以斯拉回去之后呢，他使人认识神的律例和典章啊，这两个东西啊，我想需要解释一下。对不起啊，这个我要把它写下来啊，因为我用嘴巴念你恐怕不太容易。哦，那个上面有是不是？啊，那个啊，你们的那个讲义上面有啊。那好，那就好了啊，那我就不需要写了啊。他这里这个律例和典章啊，它有这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律例呢是大的原则啊，大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典章呢，那是生活的细则。神的话一方面运用在他永远的旨意的里面，那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但神的话呢，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细的原则。所以在教导上永远是有这两面的情形啊。那么这个律例呢，我们看见可以称它为一种律中之规啊，就是说在这个律中间有一种的规矩的。我们今天呢，基督徒的规矩呢，是顺着神的律而活出来的，是生命的律，神话语的律支配我们的啊。这个规矩不是人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哈，我常常讲中文有时候不太能够完全的表达意思啊，英文就清楚，那个上面有写，接下来啊，英文就是圣经中所说的 way 啊，这个字啊。然后呢，不仅是律中之规，它也是法中之责啊。神在他的法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关于神的大的工作，神的整个教会的路，整个教会的方向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是给我们有清楚的带领的。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律中之规、法中之责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清楚神的那个带领在哪里呢？这是大的原则。那么这个典章呢，啊，这讲到生活的细则啊。这个典章呢，在字典上面告诉我们呢，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叫做行政命令啊，其实就是命令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命令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在国家里面，它有很多的命令是需要我们来遵守的啊。圣经呢常常讲神的话就是命令啊，我觉得这两个字，如果你当过兵的人呢，你就比较懂了哈，什么叫命令，对不对？啊，一下个命令的时候呢，哇，那你是绝对要服从的了，对不对？啊，其实呢，中文的字很有意思，什么叫命令？就是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懂吧？命可以丢掉，令不能失去，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也应该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命来守住这个神的令，那个才叫做命令，对吧？那今天很少神的儿女们这样的寻求。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弟兄叫斯达德啊，他有一次从外面做工回到英国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弟兄接待他，是叫做迈尔弟兄啊，也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那么他就接待他，有天早晨看到这个迈尔起来的时候，五点钟起来就看见那个斯达德的那个房间就已经有灯了啊。哎呦，他说这个弟兄起得这么早啊，啊，那就是冬天很寒冷了，所以呢，他就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看啊。后来他就敲到门就进去了。他一看他在里面跪在那里在读圣经啊，他说弟兄啊，你在读什么啊？斯达德弟兄就对他说呢，我在找今天神给我的命令。哇，这个迈尔弟兄也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啊，所以他非常受感动啊，他从来没听说一个人呢在圣经里面找命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找什么？找神的祝福，对不对？我们看看有哪些话是好话，祝福我们的话，对不对？有谁去找命令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特别在今天这个大巴比伦混乱的时代中，要为主做见证，你必须把主的话当作命令来持守。那就是不管别人怎样讲，别人怎么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守住神的命令，你的路才走得正，你这个见证才能够稳固，否则是很困难的。我常常感觉这个话是容易说的，碰到实际的情况是不太容易守得住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这个典章是行政的命令，还有一个呢，它是地方法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晓得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规定，比方像今天哈，你走在马路上，这个交通法规这个也是个地方法规啊。红绿灯为什么弄个红绿灯在那里呢？这有交通的规矩在那里的，对不对？那个不是做样子的，不是好看的，是吧？我们需要遵守的，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要求啊。那么今天呢，神的话也是这样，在细节的事情上面对我们也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当一个人真正能守住主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能把这些在教会中给神的儿女们做美好的教导的时候呢，那对神的家真是带来的这个福气是何等的大啊！这些话就能使整个殿被美化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以斯拉呢，当神打发他回去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来美化神的殿呢？他把神的家规带来了，把神的律法带来了。所以今天神的家的洁净，神的家的美丽，是因为神的话语带进来的。那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有的时候你看见你听见那些话，好像那个些话听起来都非常可怕。很多人常常讲说听到没有用啊，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可能在国内这个情况比较好，因为我看见你们很喜欢听到啊， 哎，我们在海外就常常人讲听到没有用，什么叫听到没有用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从仇敌来的一句很厉害的话啊！我们知道今天神的话，神的家需要神的话语，没有神话语的亮光，没有解开来的真理，我们不仅没有供应，我们也失去了那个整个的规矩啊！弟兄姊妹们，只有神的话能够美化神的家啊！这是圣经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以斯拉回去用神的话来美化神的家啊！那么感谢神，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了，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教导我们读圣经，哎，所以你不需要在外面去找读经方法，读经方法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啊，并且很奇妙的是借着啊在被掳归回时期的啊一个文士来教导我们的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先讲了以斯拉的读经方法，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读经的人。本来应该呢先讲读经的人啊，再讲读经的方法啊。因为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读经第一个重要的是人，是吧？不过呢，我把它翻过来讲的话呢，是为着要给弟兄姊妹能够加强这个效果啊。希望你们能够牢牢的记住那个读经的方法。现在我们看以斯拉怎么能够把这个圣经读得这么好？那么这个读经的人本身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这里的。那我们晓得以斯拉是在哪里读的圣经呢？是在巴比伦读的啊，巴比伦是一个混杂的环境哦，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呢。当我们眼看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已经陷在这种巴比伦的混杂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你光是在那里哭泣，你光是在那里担心，你光是在那里着急是不够的。圣经提醒以斯拉提醒我们什么？赶快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啊！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寻找出路啊！所以感谢神，以斯拉从巴比伦这个混乱杂的环境里面呢，他寻找到了神家的次序。哇，多么美丽！假如今天我们手中握有神家的家规啊，明白神话语的原则。弟兄姊妹们，不管他环境多乱，你知道怎样在主面前能够侍奉主，知道怎样帮助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以斯拉他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里面把神的话把它读熟了。当然还有重要的原则，那么在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中讲说，因为神的手帮助他。我们知道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手啊常常跟灵是同一个字啊，在它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神的手的牵引啊，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就等于什么？是圣灵的带领啊，他是一个活在圣灵的引导中的人。这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他是活在恩高的教训底下，活在膏油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在另外一面来讲嘛，今天如果神用他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也就是他的手在引导我们啊，这两个字是通用的，是吧？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啊，那么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我看他要喂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奶瓶拿起来了。他第一件事情呢是怎么样？把那个奶滴到这个地方，他就滴到这里。哎，我说你干什么？哎，他说我试试温度啊，啊，这个温度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baby 这个小婴儿，对不对？爸爸的手先试一下，然后呢才把这个奶放在那个孩子的口中啊。啊，不像我们很多糊涂的父母啊，啊，那个奶热得不得了，哎，往那个孩子嘴巴一塞，皮都烫破了，对不对啊？不，那个一个细心的父亲呢，你看看，这是个父亲，不是妈妈，这是逼的。哎呀，那天我很受感动啊，哎呦，我忽然弟兄姊妹在我里面出现了一幅美丽图啊，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你知道吗？ 当他要把一件事情给你的时候，他老早试过这个温度了，是适合你的才摆在你的口中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的时候，就是天父的手已经在引导我们。那第二次我去他家看见，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一手抱着孩子给孩子洗澡，是吧？然后呢我就看到一盆水在那里，他不是抱来的马上把孩子往水里放啊，那会出事情对不对？他第一件事情，那个爸爸的手先伸到水里面摸一摸啊，哎，觉得合适，然后把孩子放进去啊。这是第二幅图画，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环境，天父的手老早放在里面测量过了。所以你我放心，我们跟随主啊，跟随我们的神，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应该充满信心啊！神何等的爱我们，那个神爱我们的爱啊，弟兄姊妹们，完全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所以你看见以斯拉呢，他是一个活在神的手的带领当中的人，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他要顺服神的带领，是吧？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伏在神什么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就使你高升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像保罗开头的情况的一样，用脚踢刺的，对不对啊？神的恩典来了不行，踢他啊，结果踢了个遍体鳞伤的啊。那个因为这个犹太人的背景嘛，你知道犹太人耕地的时候啊，他们这个为了要叫这个牛能够走直路啊，所以那个犁后面有两根铁刺的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农夫拿那个鞭子打那个牛不肯走啊，那个牛就发起狠来就往后踢啊，结果一踢又踢到刺上去了，这个后啊痛得不得了，对不对啊？所以神才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所以等到以后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呢，他知道顺服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能顺服神所的带领，我们在神面前就蒙恩。所以你知道吗，这也是读经的一个条件的。你如果不会顺从圣灵啊，圣经永远也读不好啊。这不光是你用个人用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明白圣经的，对不对？所以圣灵是圣经最大的解释者啊，我们所有的亮光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很奇妙啊，我早年说比方我读的一些圣经我读不懂，对不对？你经过了一段年日，经过圣灵的带领，圣灵用了很多的环境教我们很多经历，哎，有一天读书忽然之间眼睛就亮了，主的话就解开来了啊！这个不是你聪明的头脑的领悟，这是什么？因为圣灵把你带到那个环境中的经历而产生的这个认识，多么的宝贵呢！所以你看见以斯拉是一个活在神的手的带领底下的一个人啊。那么另外还有在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在八章二十二节那里，当代的君王啊，亚达薛西对他是非常的尊重的，他们波斯帝国的很多这些高官呢、啊、这些谋士军长啊，他们提起以斯拉的时候呢，都是里面充满了尊重的。所以呢，这个王对他非常好啊，把圣殿里面的器具给他，给他大批的财产钱财，让他带回耶路撒冷去啊。那我们晓得那时候跟随这个以斯拉回去的人更少，比第一批回去的人更少啊。这个从当时波斯帝国的京城到耶路撒冷这是漫长的路哎，并且那个中间呢是不平安的，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啊。所以呢，当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以斯拉的心里面呢是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对不对？他把那些人找到河边呢，他们就在那里进食祷告。他在那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我们如果求王的这个帮助的话呢啊，是以为什么羞耻啊。他说我明明告诉王，我神的手会帮助我们，我们是凭信心的，对不对？当然他如果去求王，王也很高兴的，因为王喜欢他啊，尽管派大队的军队保护他们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无伪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今天呢，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在整个基督教的情况里面， 真正凭着无伪信心跟随神的人很少。很多人都会讲信心的道，哎呀，讲信心，我是凭信心凭，这个上面是这样讲，下面呢就把那个奉献袋啊，那个什么募捐袋就给你了，要钱了，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你分辨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的仆人很简单，如果他讲信心，他下面的募捐，人就知道你根本就不要相信他，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跟随主一个最基本的经历，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点上你都守不住，你讲什么属灵大道呢？你看见以斯拉在这里，他是真真实实的跟随主的，他是完全凭着信心仰望主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有很多的前辈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凭着信心跟随主啊。你们都听过这个何世文教士的这个故事，对不对？他当年在这里侍奉主的时候，你看是多么的艰苦啊！在福建的马尾服侍，什么依靠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任何人的这个供应啊。他有首诗歌，你们都会唱的，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啊，大家。知道他这首诗歌吗？这首诗歌背后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啊！他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到最后他剩下半块钱啊，没有钱了。走到路上的时候呢，看见个乞丐，主又感动他，把这个钱给他，给对主说：“主啊，我这半块钱给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连买块肥皂的钱也没有了。”但是主的爱感动他，就把这半块钱给了那个乞丐。后来他就接到他英国一个好朋友的一封信，那个好朋友是英国的一个贵族，是很有钱的，所以呢，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呢，这个姊妹就告诉他了，说将来你到了那边，我愿意做你的支柱，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凭信心跟随主的人，我要名字给你是绝对不会要的。他说这样好不好？你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你暗示我一下。比方你写信来的时候呢，你在那个信角，这不是真的啊，这是我替他编的啊。你就在那个信角上面写个 A， 那我就知道你大概需要多少钱。你就写个 B， 大概我就知道你有多少钱。你不要明着讲，你只暗示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姊妹从来不暗示。结果那一次，当他一毛钱都没有了，结果接到那个姊妹的信，姊妹说呢，你的情况到底怎样啊？他说我有个负担，想要给你一笔的款项啊。那我们的姊妹祷告完之后呢，没有写任何的信，因为他回到家里面呢，这首诗歌就出现在他里面了。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神啊，你名何等广大仰望，是吧？他就把这首诗这首诗歌放在信里面寄回去了。在英国，当这位姊妹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她一看，哎呀，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她恐怕在那过得很好啊，过得富富足足的，所以她这笔钱没有寄。但是呢，过了几天，她心里非常的不安。到最后他把这笔钱寄出了，他说，姊妹，我不管你是过得多富足的生活，主感动我要给你就给你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是这样跟随主的，所以你知道吗，他对中国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虽然他在外面没有做多大的功我们的尼托森弟兄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已经是布满全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真是像一粒麦子种下去了，凭着信心跟随主。你知道他后来他有几个同工跟他一起服侍，生活更是艰苦。结果呢，有一位海外的一位弟兄叫做麦克来访问他，一看见他们在如果过这么样一种穷苦的生活心里面实在同情，但他也知道我们的姊妹是凭信心跟随主的，他就给我们的姊妹建议，他说你这样好不好，你 弄一个机构，弄一个名字。他说我知道，我要请人家把钱送给你，你是不会要的，弄个机构，对不对？我把那个，我到外面去募捐，请人把钱送到你这个机构里面，那么又不是给你的，对不对？你可以帮助你的同工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姊妹祷告完之后完全拒绝。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爱主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把他们的生活呢给人一点暗示都觉得羞耻。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能真正凭着无畏的信心跟随主呢？以斯拉是一个好榜样，难怪他的圣经能够读得这么的透彻啊，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有信心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不仅他有无畏的信心，我们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看见我们弟兄的祷告强而有力，真是一个依靠主的人。所以当初他们要离开那个帝国的时候呢，他们在主面前进食祷告，并且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你看他说呢，他们得着了神的应允，里面有确定的把握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们平安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重新一次落在犯罪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那个祷告感人的。到几千年之后，今天我回头读的时候，弟兄姊妹，叫我们的心仍旧受感动。当他听见百姓中间在有混杂情况的时候，你看见他多么的痛苦啊，惊惧忧闷啊，那么撕裂衣服，揪了自己的头发胡须，弟兄姊妹们在神跟前认罪祷告哭泣。结果他的祷告呢带进了一个复兴啊，引起了许许多多神的百姓们的响应。很奇妙，开头的是孩童们受到感动啊，结果也影响了这个全体，所以呢所有的众民无不痛哭啊。结果在那里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一个基督徒祷告有多深呢，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你越认识神，你的祷告就越不一样啊。我们感谢神，他对于他的主，对于他的神，他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祷告强而有力啊。那不仅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以斯拉在生活中非常的清洁，特别对于钱财的事他非常的清洁，守节心清。所以他当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把带来的金银那些器具啊，他就怎么样按照那个当时的秤呢，都是秤了交给祭司们的，表明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守节心清。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能蒙神的恩典，能被神用，是有他的条件的啊。当然神不是用这些条件要求我们，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以斯拉这个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都跟他的读经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读经的人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光凭着聪明的头脑呢，整天读一点东西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把圣经读熟的。难怪我们看见今天地上还是有很多人读圣经，但读不出像以斯拉这样的亮光和这种的感动的力量啊。所以后来他回到了这个回到巴勒斯坦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他把律法书带来了，所以呢尼西米就请他怎么样把这些律法书呢读给神的百姓听啊。在尼西米记第八章里面呢、啊、记载了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宝贵啊。他在这里讲说呢，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话啊。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正是需要这种清清楚楚的话啊。假使我们的话不清楚呢，我们的生活经历也不清楚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呢， 神的话传得糊里糊涂的，所以弟兄姊妹的生活也过得糊里糊涂的啊，因为不够有清楚的指引，对不对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要使人能清楚神的话，这样的话语是非常的需要的，非常重要的。感谢主，他是百姓能够明白所念的话。圣经并且告诉我们说，当初啊，他念这些律法书的时候呢，那些人呢，是一些能够明白神律法书的人，真是何等的好啊！念的人清楚，听的人里面也清楚啊，所以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所以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啊。哦，当以色列的百姓听见这个以撒拉念神的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感动，他们都哭了啊，大家都哭了。那么正在哭的时候，后来他们说不要哭不要哭，今天是耶和华的一个圣日啊，不要哭啊，所以就分给大家很多吃的东西啊，说大家应当欢喜快乐，所以他们又欢喜了啊。所以那里有一句话讲说，讲得很好啊，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啊，这句话意思说，神如果今天喜乐了，我们就有力量了。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能够在神跟前有一种光景，叫神的心满足，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并且他们大大的欢喜，因为他们听明白了神的话语了，这是高兴的不得了啊。结果我们晓得在第九章带进了一个大的悔改啊，弟兄姊妹们，以斯拉确实用神的话洁净了神的百姓，是神的殿被美化了。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在神的教会中间有洁净的功能呢啊，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因为百姓留心听神的话，明白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呢，他们就开始过一个什么祝棚节，守祝棚节。他们说这个祝棚节呢，是从约书亚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祝棚节啊。当然了，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这个，这是一个大的恢复啊。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说因着主的话所带进的那个复兴，像一个节期一样，像祝棚节一样的这么样的一种的欢乐。并且我们晓得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因着这些话语所带进来的，是当时以色列一些犯罪的人啊，他们落在错误里面的人远离罪恶啊。那么并且呢，一个美好的光景是怎样的，他们与神重新立约。我们真是何等仰望主的怜悯，巴望因着主清楚的话临到我们，让我们听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能跟神重新立约。就约定什么呢？神要照他的话语负责任，我们也要照他的话语来跟随，我们要坚持按照神的话语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以斯拉记里面看见神第二次带领他们的归回，在神的百姓中所带进的这一个美好的果效，提醒今天我们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要像以斯拉那样回到圣经的里面，而不是回到圣经的字句，那是回到圣经的亮光和启示的里面啊。我们要跟随神话语的指引，在主面前来跟随主。当然今天认真读圣经是必要的，要尊重主的话语是必要的，但是呢，我们要更求圣灵能把主的话语解开，要有解开的言语，这个才能使我们得亮光，才能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智慧，才能使我们真正的有一些的回转啊！不仅这样，你有了这个圣经解开的话，我们更求主给我们里面有真实的顺服，能够听神的话，听他的话行事啊，
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百姓听到的人很多啊，读经的人也很多啊，但真正听话的人很少啊。所以我们觉得读圣经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要听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读经也没有用。所以巴望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地上还能得罪一般听话的百姓，那个按照神的话语跟随主。当我们真正能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神的家就能按照神的法度行事。当神的家中有法度的时候，神的家就充满神的荣耀，神的家就能成为一个华美的家。所以神今天注重的是我们聚会里面的内容，他不是注重外面的工作，注重外面的这些建筑，弟兄姊妹，他注重里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只有神的话能把那个里面的丰富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他不仅让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要重新把那个圣殿外面的光景把它建造起来，神里面还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要叫他的家中变为华美，充满荣光。但愿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意，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还能把神的家规带进来，把神的生命的话语引进来，把神的荣耀引进来。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也把生命的律赐给我们。今天你把圣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但愿它能成为你口中的言语，成为真正解开的话语，带着亮光，带着启示，引导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建立你的家。愿你的家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愿你的家因着你的话语变得华美。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要美化你自己的家。主啊，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学会顺服在你的跟前。主，在被掳归回的人中，你如何得着了以斯拉，今天愿你在教会中得着更多的以斯拉。主啊，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像巴比伦的时代，在一切混乱的光景中，我们常常能够退回到你话语的跟前，接受你话语在里面的指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永远是有路可行的，你也永远把路给我们的。主啊，不叫我们突然在这里对着外面的光景忧伤。主啊，让我们能回到你的面前寻找你的心意。主，愿你的旨意今天在地上不是暧昧不明的，在我们的手中因着你话语的解开成为明亮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以斯拉怎样因着神的话美化了你的殿，但愿今天因着你的话多多的被解开，教会的光景能变得美丽。主，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把这件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家，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